夜安，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凹凸电波，
欢迎大家。
今天呢，我们的美容大王大刘终于是回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
是的
，Welcome，Welcome。
对，那么他今天一回来呢，咱们就要迎来一个恰饭。
我有点想离开了。
你现在已经是品牌代理人了，是吗？
啊，今天的活动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年度金主爸爸艾尔博士。这次艾尔博士呢带来了他们家全新的一个产品，叫做闪充面霜，
闪充精华同款热。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先了解一下活动详情和细节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边推送就可以看到了。或者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去到某宝搜索艾尔博士，找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
凹凸电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具体活动和优惠细节咯。好，那么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童年系列之儿时购物经验大分享。
哎，得，
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哈，至少是杭州吧，在近几年兴起了一个风潮，就是他会开那种什么童年小卖部，
是青春杂货铺，
对，什么，哎，押韵了。你最近有进攻 rap 圈的一个想法？
是的，中国第一女 rapper。
你有
这个胆呢？AK 呱呱。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本人在前段时间进行了一个购物，就是去到了那种什么8090时光，你们知道？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应该是没记错的话，买了200-300块钱的东西。
买那么多？
对，因为它本身那个单价其实也不高，你知道吗？所以我真的买了好多，就是想要重拾一下那种童年的芬芳。结果你知道，我买回家了之后就发现，要么我就是拆开浅尝两口，就觉得说，
味儿不对。
其实味儿也算是对的。
但找不到那种心境了，应该是。
对，然后就放在那边让他自己就过期掉。对，然后我就觉得这跟小时候的那种状态很不一样。哎，
对，
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去买这种小零食就是非常兴奋，捏着自己手上的那个5毛钱，
取款，
就感觉拿到了什么鸡毛令箭的那种感觉，就立马冲到小卖部去买。然后呢，在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情。首先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听众，有没有玩过动动奖这个东西？就是动动奖呢，它就是一个勾起大家的回忆哈，就是它是一个长方形，
哎，
然后上面有
抠进去，
对，有很多的小格子，
虚线，
是的，
对，有很多虚线，然后你就是比如说给了店家几块钱或者几毛钱，你就可以抠一个动动，里面有可能直接就是奖品，也有可能是几号，你要拿那个号码去兑换奖品的这种。然后呢，因为这两天嬷嬷也在杭州嘛，
是的，要跟我们一起录节目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嬷嬷在晚上的时候，她就跟瓜聊天，他们就聊到了这个动动奖。殊不知瓜真的完全不了解，没有听说过，
所谓
Never ever heard of that。
Why？ 哎，我跟你说是这个样子的，他当时第一次跟我提到动动奖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脑袋是完全懵掉的，我甚至都不知道那三个字到底怎么写，我就问他动动什么动动。哪里的动动？
后面的动动。
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在网上一搜到那个图片，我就马上知道了，就小的时候那个杂货铺里是有卖的。
哦，所以你是有见过？
对，我不知道它的名字而已，其实只是。
哦，吓死我了。因为当时嬷嬷很搞笑，嬷嬷跟瓜瓜聊完之后就来微信找我，他说Taco，瓜居然不知道动动奖。
他们两个竟然说我是蜥蜴人。而且我今天跟嬷嬷一起吃晚餐，我吃个饺子吐一下舌头，他说你现出原形了。说你就是蜥蜴人对不对？我刚刚看你眼睛变成一条竖线，他说。是你够了，
这个是我发给嬷嬷的一个任务，让他一定要认真的完成。就是，
好，
啊，是
你们现在找到了，
就是保护地球了，
找到我了，地球明天毁灭了，告诉你们，我们蜥蜴人大队已经开始集结了。
所以如果我们先说类似于动动奖这种就是小时候的玩具的话，大家有没有比较深刻的一些印象？比如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小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种换装贴纸。我本人真的超级爱，就是它会有很多美少女的形象，
是，
然后旁边有好多好多漂亮的小裙子啊，小内衣。然后给它贴上去可以反复，这种不粘胶嘛，然后就可以换来换去的，这个是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
是，你说这个换装贴纸，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幼儿园还是小学一二年级，我也疯狂迷恋过那个东西。但是我贴的那个地方跟其他人好像不太一样，就是一般我们是往本子上
贴在自己身上。
我刚刚也想问，
我是把它贴在我家的鱼缸上。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就随手一贴就贴上去了，然后
展览吧，大概
就开始在鱼缸上给那个娃娃换衣服，然后我发现撕到一半撕不下来，那个衣服就是残存的在身上。 爱 Nancy。 然后我就找一个就是最大号里面最大号那个裙子给他贴上，然后从此再没有管过他。
所以你们家鱼缸到目前为止依然有一条华丽的裙子在上面。
那个鱼缸已经消失很久了。
这合理吗？
那是鱼缸的一块遮羞布了。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那个啪啪圈，你们有印象吗？
做少儿频道的好朋友。
对，就小的时候
就是啪的一下打在手上可以变成一个环的那个。
对，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像尺子的然后长方形的东西，然后往手上一拍，啪啪啪，一定要念用这三个字，然后它就会缠绕在你的手上。我当时一开始看到这个的时候啊，讲实话，我当时年纪还没有很大，我第一反应是觉得它很幼稚。我真的是这么觉得的。
真假？
对，我就说这就是一个能在手上，
这多好玩的。
对啊，只是一个能在手上捆着的东西而已，到底在期待一些什么东西，我当时就在想。但是后来禁不住就在少儿频道上面每一天他们都会去大力的投放广告，然后各种各样的每个主持人都在玩啪啪圈，真的看起来觉得还蛮好玩的。
然后你就觉得我要成为新时代的何炅，我也要玩。
这是我进入央台的唯一证明。然后我走到央广大楼下，我就要拿出我的啪啪圈跟保安说，这是我的证明，我想说就在待了20年。现在我可以进少儿频道当主持人吗？
你滚出 China 了。
蜥蜴人不可以做主持人。我的话，我印象里边是那个也是很便宜那种5毛钱的，那叫鼻涕胶，你们知道吗？
玩过。
它是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种一小罐一小罐的那种透明塑料那种小盒子，然后个盖子，你打开之后它里边就是那种其实是很现在回想就是很劣质的那种，还有一些会有一些刺鼻的味道，但是有一些呢就是那种很劣质香精。
史莱姆吗？
不是史莱姆，完全不是史莱姆。史莱姆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它有一些柔韧性，或者可以不停的拉扯啊干嘛的，鼻涕胶是不行的。它就像鼻涕，
它只有流动。
对，
是不是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红橙黄绿青蓝色？
对对对对，然后很稀，流动性还蛮强的。一般玩的话，大家都是可能把那个盖儿一打开，哐叽一下倒到手心里边，还有左右，像是那种玩什么印度飞饼还是干嘛那种，就是在手上来回倒。然后，但是呢，基本上在小时候玩这个东西，很常出现的事故就是不小心把鼻涕胶甩在了自己的课本上，或者甩到了别人的头发上，
会很粘住，
就拿不下来了。哦，就你能拿下来的话，但是总是下面有薄薄一层，对，会粘在那里，或者是会湿，因为鼻涕胶它是有一些湿度在的，然后弄到。真的很像，
完全模拟鼻涕是吗？
真的很像，像基本上就是有人上课偷偷玩，就是在把玩嘛，就可能手在课桌课斗下面那边左右在那倒来倒去的，然后老师叫我回答问题什么，然后就潜意识站起来要把那个手上的东西放下嘛，他又舍不得就是丢到地上，或者是来不及弯腰塞进课斗里，他就可能顺手一松，然后就啪嗒跳到课本上，然后呢再坐下之后发现就是课本上的字已经完全被糊住，然后也扒不下来，就是你要很小心很用心的剥，但是你一剥的话。比方说他一坨糊在那里，你扶住鼻涕胶的上半部分想要把它剥下来，然后
他下半部分流走了，
对，它会一直往下流，就是你以为你在往下剥，但其实上就是它这个粘连的这个部位会越拉越长，然后永远弄不干净，弄在头发上的话就是会洗不掉。
你说等到20年之后同学聚会，然后你翻当年那个女同学的头发里面还能发现包包胶，
包浆了已经。
而且鼻涕胶这个东西它就是一开始我们能看到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各样好看的颜色，你只要把它拿在手上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变得非常的脏，
对，
然后就真的变成跟鼻涕一样的颜色。
因为它什么都会沾是吧，
对，
是，
就是一些小灰尘啊，你包括你拿久了之后那个指纹上它就你一玩马上就不透明了，就会变得有点恶心。知道，尤其是玩到半间可能不小心，因为上小学的时候有男同学会恶作剧，他以为他装作是不小心，他其实是故意的，一小坨，他也不会一大坨整个糊你头上，但就
多大仇啊，
他会揪一个比方说大拇指牙盖那么大，然后走到你背后专门就摁在你头发上，
然后说你头发上有鼻屎。你怎么知道？
好烂哦。
然后可能你就会潜意识的手摸到后面去找嘛，然后摸到之后你第一反应真的会以为是鼻涕，因为那种湿湿的凉凉的那种滑滑的感觉，很麻烦，头发很难弄下来。
但你说到这个鼻涕胶让我想到另外一款胶，就是那个泡泡胶。
哦，是的是的，
那个很好玩的，
那个真的好好玩，它可以吹成一个球。
是，
我有印象，
它可以慢慢把玩，就一般都是粉红色的对不对，
它挤出来也有蛮多，也有的是透明的，
黄色和蓝色也有，
对对对，有的。
为什么我没见过？
可能地区不一样吧。
我从小到大只见过粉红色的，
它有很多颜色的，其实也是。
What？
会不会是其他颜色已经被别人抢购一空，然后你只看到粉红色？
我小学六年呢，
我六年起的很晚，抢不到最新的。
我六年级只能买粉红色。
梦幻了，梦幻。
提到这个就让我想到小学的时候还有那种，但我们那边叫法可能跟你们那边不一样啊，叫拉面大师。
是的，是的，那个跟鼻涕胶还不太一样，那个是有一定的就是那个塑形的，
你知道吧？
我知道了，
就是它会装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面，但是它不是那种完全透明的，它是有颜色的，
对，
有点像那种大型的橡皮泥。然后你拿出来之后，你可以就是拉拉面开始，
是的，
风靡的那段时间，班上就像在海底捞一样，很多拉面师傅在那里扯面，就是很无语，
有
的
有，
就它是不会断是吗？柔韧性很好，
也会断了，但是要看你手法什么的，操作比较好的话就没有问题。
但写在字面上的拉面大师，
对，
懂了，
只有大师才可以玩了。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五毛钱一袋，就是一共有四个还是五个的那种塑料的小陀螺。
塑料小陀螺，
就真的是透明的塑料的小陀螺，
有多小？
就是就这么大。
你这么描述听众看不到的啦，
就
听都听的时候，哦，这么大，
硬币那么大，
硬币那么大的一个直径，
很小、
欸、
那有什么好玩的？
因为当时很火的是那个不是火力少年王，是那个玩陀螺的那个电视剧是什么来着？
陀螺少年。
陀螺少年王。
一个少年陀螺王。
火力陀螺王。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陀螺历险记了。
反正就是玩那个陀螺很火的那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大家基本人手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什么钢板啊什么乱七八糟很花哨的那些陀螺。
往里面加钢板是什么意思？
他们陀螺之间还会有比拼的、欸、
啊，去撞是吗？
对，就撞，然后一般
陀螺历险记。
就是小朋友们当时其实就是跟爸爸妈妈要钱玩那个东西，其实不太容易得到，因为它比较危险，很容易划到人。然后就有那种特便宜的那种五毛钱还是一块钱一包，五个还是四个，
你就拿那个东西去跟别人打架，打得赢吗？
就大家都是同样的内容来打架了，对，就是你的五个陀螺和我的五个陀螺。
哦，我知道了，他们这陀螺大赛还有那种重量级，
是分开的啦，
五十克级。
对了。
然后有人抱着跟自己一样高的一个陀螺过来，然后说有人跟我比一比吗？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不得不提一下火力少年王了、哦、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最风靡的时候是小学，
是
就是好像人手必须要有一个陀螺。
被陀螺里出不去了吧，
转进去了
溜溜球。
对，
然后我记得是当时小卖部还有卖那种不同档次的，
是
有那种最简单的好像就几块钱，
对、
嗯、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发光的，好像有些还可以发出音乐的什么的，就越复杂越华丽它就越贵嘛。
对，
然后因为本人在小学的时候家境还算 OK， 然后我就真的是攒了好多好多钱去买了一个45块，我至今还记得。哎，小时候45块
很高端的
了，算是。
对，然后我去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黄色的，我还记得很大一颗、然后上面就是可以发出七彩光
一定要会闪光才高级，当时
对，很高级的一颗溜溜球、但是问题是我根本就不会玩它、然后最后就沦落到就是因为我不会玩、所以我班上有些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他就会说借我玩一下、最后就这样消失在人
海。被人偷走吗？
不是偷走，他们可能玩着玩着就不知道到谁手里了。
我记得当时班上还有同学在比赛，就是看谁翻的那个花式会比较多，我当时看傻眼了。
你会吗？
我不会。
在座有人会吗？
不会，
我不会。我只让他
怎么学会的？
我只让他就抛下去，然后自然旋转，然后等他转停，我就好了。
哎，我连收都收不回来。
好烂。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当时我也是痴迷那个溜溜球，我家是开小卖铺的，当时、我妈开了一间就是那个小杂货铺。
那你不是快乐死了？
没有，她在里面只卖一些零食玩具什么的，就比较少、然后当时就是看学校里面很多人在玩溜溜球，才进了一批溜溜球进来。然后我一开始玩的就是那种一块钱的最便宜的，就是塑料的各种颜色，然后会闪光的、后面我爸就觉得说我玩这个就是可能也有点没意思，我也跟他吐槽嘛，后面就给我换了一个不锈钢的超大溜溜球。
那个真的很
厉害，
很贵，很厉害。就我记得当时那也是一笔巨款，要80多块钱一个溜溜球。
是
啊，
然后我爸当时给我换了，我当时开心的呀，我在我各个朋友面前来回炫耀，然后直到有一次
只会那一招。
对，我就说你们看，然后把甩下去，他挺有厉害吧？他就问他们。知道有一次很尴尬，因为当时不知道是不是火力少年王里面是有那个把溜溜球往上抛的。
哦，那个
别人玩的一块钱溜溜球往上抛砸下来他是不会受伤的，但是我的是不锈钢的，你知道吗？然后 我往上抛砸下来，就差点砸到自己的头，从面前刷的一下就飞过去，我当时吓死。就从那之后，我觉得说这不是我们这种文静女孩该玩的东西了。
啊，我记得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小时候非常风靡的，是那个水宝宝
啊，
要养。
对，还有一个名字叫水精灵或什么东西的，嗯，然后我们小时候还叫过它水猴子，
本来很可爱的，
就是好多好多颜色，然后你可以养在一起嘛。然后我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些谣言，嗯，就说有一些水宝宝养久了还是可以生小孩的。
没听过这个谣言，
还有什么可以观察是公的还是母的？
对对对对对，离谱！
你们小时候养过这个东西吗？
养过，就当时在学校门口就会有一个小贩拿着一个红色的水桶，然后里面就盛满了水，就有各式各样的水宝宝，就大家可以任君挑选这个样子。
你们那边是卖已经泡好的吗？
已经泡好了的。
我那边是卖没泡的，
就是那个在小袋子里面，就是一颗一颗很小的那种。
对，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还是在养啊，
对啊，
你买的是成品。
你买的是人家已经玩好了的，
我没有把它从小养大，也就是说不是他的生身父母。
你从来没有养过他。
但最夸张我印象里面是我有一个同学，就是有一次去他家里面玩的时候，他就是特别神秘，但是又略带骄傲的把我们几个同学带到了他家的卫生间，然后看到他家浴缸里面就是一整个浴缸都是这个东西。
哇，他是那个 YouTuber 吗？我记得我有看到过一个 YouTuber， 他就干了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因为他倒太多，整个就是把下水道全部塞满，然后从外面的那个就花瓶的那个就井盖喷出来，
水宝宝。
大家不要模仿哈，不要模仿。
救命啊。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它有用不同的行星的名字来命名，然后里面是那种小钢珠，你要摆弄那个东西，然后让它来走迷宫，从起点走到终点。
有
我好像玩过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大大的圆形，对不
对？
对
对，
对，有，我有玩过。
什么水星、火星、冥王星，然后它不同的星球，它长得是不一样的，然后里面路也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里面的迷宫非常复杂，是三 D 立体的那种，你要转来转去，让它走到终点掉下来的那种。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还得砰，就是给它晃一下，
对对对，
然后让它跳上去。
有的时候还会卡在缝隙里面。
对对对对对，
你看刘的表情才是最精彩的吧？
怎么回事？你没见过？
像在听天方夜谭，
闻所未闻。
那个小时候很风靡啊！
是你们多大的时候啊？几年级啊？
应该是
小学、
小学
初中。
对，我们在小学。
那我可能已经高手了。
但是就算上初中了，那个东西也还是很刺激啊。
上初中之后就不逛那种就是卖小玩具的小卖铺了。
那个我记得还不是小玩具，我记得那个应该是当时有一个什么厂商，
还
专门走到
什么品牌 IP 的，
对对对，走到学校里面，就是在课堂上跟我们宣讲，就是这个开发你的这个智力，
对，
益智游戏，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进教室来就是推销的，只有在推销书本《我们爱科学》。
但是我觉得小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被这种看起来就是很华丽，然后但实际上华而不实的东西给吸引到。
对，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在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那段时间，有一个品牌它非常非常的风靡，就我不知道它现在还有没有存活，它叫李美，你们听说过吗？
什么李什么美？
就是里面的李，美丽的美。
没有听说过。
对，它有个英文叫好像叫什么
李美。
是那个就是一个护肤品牌，然后它的外包装做的非常的就是少女，然后还有什么小雕花呀，什么长得很漂亮的那种。那你知道就是初中女生对于这方面的了解其实就是有些就是比较薄一点啦，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我们班上本来大家都还在用什么大宝啊或者类玉美镜啊之类的东西，突然之间班上就有好几个女生就开始把他们的那个课桌上摆出几个瓶瓶罐罐，你知道那几个瓶瓶罐罐一起摆在那里真的超漂亮，以当年的审美来说，
就很像化学实验，
不是啦，
是漂亮啦，
是漂
亮护肤品的感觉，
对，是那种公主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一开始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华丽的东西。后来是就是厚着脸皮去问这是什么，他们就会说是乳液，你知道？他说是乳液，对。然后我就说什么牌子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就是李美。然后那个时候的那个某宝啊什么的，其实还没有那么发达，就是还不知道去哪里买。后来有一天是跟我妈妈一起去逛那个屈臣氏，然后走进去发现里面有个专柜，
瞬间高级起来了。
对，然后当时就真的疯狂的想要购入，但是我妈妈觉得说你用大宝就好了，
直接给你拒绝了。
但是那个东西真的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结果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因为那个品牌其实它做的很多东西是 放到现在的一个护肤品的规格来说、嗯、可能当时一些天价的东西是不太 OK 的、嗯、对，然后后来我们班上女生就有出现一些皮肤问题、哦、感觉逃过一劫、哦、你知道吗？
谢谢妈妈
谢谢大宝了
然后每每回想起这个品牌，就会让我觉得如果当年有一些就是像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国货品牌存在的话、嗯、应该他们就可以免遭这个厄运吧。
对对对
对，就比如说咱们的爱尔博士，对不对？而且我们爱尔博士一直以来性价比其实都还蛮高的、嗯、我觉得其实一部分的学生党也是可以冲的。
是，
那这一次呢，爱尔博士是为大家带来了他们的新款闪冲面霜以及爱尔博士微晶水、嗯、除此之外呢，这次爱尔博士还给我们准备了2023新年大展红土礼包、嗯、哎，里面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哦。在我们的微博呢会进行抽奖，一共有20份，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微博，我们的微博名字叫做
凹凸电波，
我们到时候会发在微博有个抽奖，这样子欢迎大家去参与、嗯、那么首先的话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闪冲面霜啊，因为是新品、嗯、首先呢它里面是添加了 5% 的褐藻酵萃，加上美国雅诗兰的 GP4G， 这个东西呢是雅诗兰黛白金系列的一个核心成分、嗯、以及还添加了乙酰基6肽-1，还加了6重胜肽，也就相当于是变成了7重胜肽、嗯、还有抗衰黄金玻色因。那么这所有的成分呢相当于是一套组合拳、嗯、它就是为了让你生成胶原蛋白，同时减少胶原流失，属于是一个开源节流式的那种抗氧抗衰的一个组合配方、
哎、一整个饱满起来了、
嗯、是的、
嗯、那在使用感受上呢，其实它不会说特别的搓泥啊、嗯也不是特别黏，就像我日常的护肤品的类型就通常都是清爽型、要么是抗氧型，因为我特别害怕就是闷在脸上的那种感觉啊。嗯、而且呢它也是非常新手友好，也不需要建立耐受，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去冲的。嗯啊，然后整个霜体呢是那种特别白的丝绒的那种质地，嗯，要非常丝滑，嗯，而且很好推开，而且它做的是这个天然萃取的茉莉花精油的香调，护肤体验你就是觉得非常的踏实又安心。
对，
对，
护肤体验我觉得还蛮高级的，因为它那个味道是淡淡的、嗯、一点茉莉花香调的那种感觉。
嗯，同时这款产品呢也经过了权威的第三方功效检测认证，你如果坚持使用的话是可以看到你脸上的细纹干纹变淡变少的。嗯，然后呢它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它的价格还不到雅诗兰黛白金系列的1/3，非常值得大家冲一冲。
是的，
那另一款呢就是我们之前的老伙计了啊，嗯、阿尔博士那个微晶水。
是的，
真的已经是我觉得近一两年就是推爆了，已经我们也已经用过蛮多瓶的了。它就是一款用做精华的思路去打造的一款精华水，里面还有添加诺奖成分叫做昼夜节律因子，除此之外呢它也有6重胜肽，还有我们上面提到的他们家独家的一个成分褐藻酵萃，以及福瑞达专利的桂圆化玻尿酸加肌肽，还有益生元益生菌发酵绿叶，这些成分加起来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修护熬夜所带来的暗沉和氧化，也可以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种类的纹路，能够做到一个长效修护屏障长效保湿的一个作用。
是的、
嗯、而且它还采用了很多大牌才会使用的精华级微囊悬浮技术，就是说白了它那个泵头是和普通的精华水那个泵头不太一样的、嗯、就我记得早年间是去年了吧还是前年来着，我和瓜有一个护肤视频，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姐妹记录护肤时间，摁的那个泵头是不能直接喷在脸上的，
不然会撕脸，
对，像水枪一样、它就是通过它那个泵头去挤破它摁出的里边的那些微囊、嗯、然后爆破在你的手上、嗯、所以直接撕脸的话
不要爆破自己的脸，
对
你就撕在手上然后把它揉匀上脸就可以了。
这款微晶水呢是可以当做精华水或者基底精华、因为它非常清爽不黏腻好吸收，一点都不挑肤质，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使用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爱尔博士这次的活动还有一些他们的其他产品也参与到本次的优惠折扣当中、
都是老产品了。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期中间的2月10号到2月14号是刚好赶上了这个情人节的活动、平台呢会有一个满减，所以到时候大家再去购买会更加的便宜。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下的话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篇推送，就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些详情和细节了。或者呢也可以去到某宝搜索爱尔博士，找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
凹凸电波，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优惠细节了。
那我们都聊到这儿了，我们就顺便，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当中小时候非常印象深刻但可能现在已经销声匿迹的一些古早洗护用品？
牙牙乐、
我真没有想到，
突然触及到了古早的记忆，
死去的记忆，
真的他还在吗、应该还在吧，
我
都
不知道
了，
可能玩大家可以搜一下、我们录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这个东西还在不在。
他那个广告词是怎么唱的？
呀呀乐
呀呀乐，
心情就用呀呀乐，是这个吗？
不是不是，什么呀呀乐，什么有阴阳还是？
对对对对对，我好像有点能找回来那个调了、但我现在还是唱不出来了，不要看着我。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是什么牙牙乐儿童营养牙膏，
对、
对对对，好像小时候是有用过、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好像有传言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有传言说那个牙膏是可以吃的
啊、
我好像还浅尝过一次。
味道如何？
哦，还行，哦，有点凉。
谢谢你的分享。
牙膏的话其实我除了牙牙乐我就没有什么别的印象了，因为好像之前也都是沿用至今一些存活的还很好的一些牌子很多年了，
是，
但是有一个叫做龙力奇、
蛇胆或者什么的
护手霜，
这个是真的，
是你
时代的眼泪。
但是龙力奇好像依然存活着，
还在，还在的。
对对对、但是我小时候就不敢用，因为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你的重点没有放在它是个护手霜，你就重点你就会看它中间蛇胆两个字，还是蛇油两个字，你就总觉得那个东西，我个人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就不敢用，我会觉得其实
它有毒是吗？
我没觉得它有毒，就是它其实闻起来是正常的护手霜嘛，肯定不会有难闻的味道，都香香的、但是你就是因为名字上有蛇胆或者蛇油两个字，你就会总觉得它是不是有什么异味，我就不想
害怕，
对，我就不想涂，而且它那个包装说实话就是现在翻回去想的话感觉也挺朴素的，不是现在那种大家喜欢那种漂亮的呀、或者是有设计的那种审美，就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绿色系吧，就是偏绿色的那种、
蓝绿蓝绿的、
对对对对对，
哎，就跟Taco今天穿的衣服似的。
好、大家好，今天是龙力奇代言人，龙力奇亚太地区代言人。
该爽拿一瓶那个龙力奇，然后拍张照片传到微博，
被收律师函、
从小抹到大。
反正我小时候就是不太敢抹那个东西，但是现在可能我也不会放弃再选择了吧，就是有点感慨，但是印象里边会突然想到龙力奇三个字。
是，你说到龙力奇，我也想到一个那个就是洗护品牌友谊。就是
友谊，
友谊 friendship 啊、那个黄色的铝盖，就是铝盒，圆圆的，挺扁的，然后你给它掀开盖子之后还有一层膜，你要把那个膜撕下来，然后里面的东西你才可以抹到。
我没有，
它是干嘛用的？
它就是擦脸或者擦手，就是油啊、
万金油是吗？
万金油、
没有见到过，
没有记忆吗？
我好像也没有太听过，
什么是内蒙特供？
对，我刚刚说是不是什么内蒙限定啊？
让我现在来找找看，友谊护手霜，哦，就是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印象，
完全没有印象。
看一下 ，Nope
啊，怎么回事？
搞不好是内蒙，你看一下生产厂家，搞不好是内蒙古，
是上海，在上海，在上海
哦，可能有些地域限制吧。就我小时候确实没太听过这个，
完全没有。而且我听这个品牌的名字会感觉像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那一辈的、
是的是的是的，
七十多八十年代了吧，
对对对、
是是
是，
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家那个传家宝就这样传下来？
确实是
买不到了，
确实是一代传一代，我妈现在还在用。
所以现在还买得到是吗？
买得到买得到。
哎，就是我觉得也不要太小看这些品牌，大家可能觉得已经是在记忆当中，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人买了吧，可是你真的去查它其实还健在，
还存活。
对，
我小的时候还有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叫
哥哥是什么？
什么母鸡下蛋？
我小时候还有一个东西叫蛤蜊油，你们听说过吗？
蛤蜊油，我们叫
蛤蜊
油，
我们叫瓦壳油，瓦壳油，我们那边方言叫。
在用英语骂人的样子、
不是法克油，是瓦壳油，
叫方言版的 fuck。
哇，它就是那一种看起来很像是蛤蜊，然后你给它拿开的话，里面会满满的成那个膏状物。
它就是蛤蜊
啊，
上海牌儿，上海牌
儿就是用蛤蜊做的吗？
它外壳就是蛤蜊，
对，就是蛤蜊壳。
对，
我从来没见过。
然后里面就是那种不透明的白色膏状物，也是用来涂手或者涂脸都可以的。我妈妈特别爱用，小时候家里就藏很多蛤蜊在柜子里面。
然后你就去捡贝壳。
对，因为它用完还是完整的，就是上下两颗的样子。我甚至到可能两年前吧，有一次冬天的时候，我妈就经常在家洗洗涮涮，但是她又没有习惯养成一个平时涂护手霜那种习惯，所以她的手到冬天就会比较容易很干，甚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裂。然后呢，我那会儿不是就是咱们那年好像有接一个什么洗护类的牌子吧，有那个护手霜，我还给她寄回去，她就老忘记用。然后后来呢，她就给我打电话专门说，宝贝，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嘎了油啊？我说什么嘎了油是啥呀？我妈就说，就护手的嘛，护手的，就是护手霜。
就是长得像嘎啦，就是嘎嘎油，嘎嘎油。
你知道这两个字转换好难。
对，
我刚脑子里原本想说的就是蛤蜊油，但是我又想加上那边叫嘎啦，不是嘎啦油，我被你带偏了，叫瓦壳油。然后我就在脑子里面这几个字来回转，然后就各种口误，你知道。
然后他就让我上网给他搜，然后我上网搜到了，我就给他买了一些。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我才看到我几个月前给他买回来的嘎啦油到底长什么样子。有的还是大大小小，它不是统一标准的，因为
它本身就是贝壳啊，不可能统一、啊、
因为它是天然的、但是它的花色都一样，应该是同一个贝类吧，就那个品种应该是一样的。打开之后就是那种很像是那种比较浓厚质地的那种，有点像猪油一样的那种、
是有点像，
蛮厚的。
为什么要用那个贝壳来装这个油啊？
我也俺也不晓得，
我觉得算是一种创意设计吧。就是很吸引人的眼球啊。我小的时候打开我妈的柜子第一眼看到就是那个东西。
是
有道理啦。
因为妈妈是什么古玩我收藏，你知道。而且我那时候我不懂，我以为什么嘎啦油意思是就是提取了这嘎啦的精华、
我也在怀疑是不是、
对，去护手干嘛。我就把我这个想法几年前我记得我跟我妈说过，我妈说我傻，我妈说那只是蚝油，不是嘎啦油，只是护手霜它放到了那个嘎啦里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而已、而且现在买很便宜，几块钱。
你说到这个也让我想到一个，就是小时候很贵现在很便宜的东西。
什么？
唾麻鸽子。
哦，真的是。
你没听说过唾麻鸽子？
电子宠物。
吸引人抓起来。
看出来吐舌头了，吐舌头的舌头了。
眼睛竖了
电子宠啊，它是有这个名字的吗？
它叫拓麻鸽子，
来自日本百代公司。
对、
我就从小我印象当中就一直叫它就是电子宠物，是可以挂在脖子上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小小一颗的那种。
我从来没有拥有过。
我小时候拥有过一个盗版的。
我也是。
盗版的都很贵，
是
多少钱、
啊？我有点不记得，反正大几十吧。然后那个正版的，
正版对，盗版是有大几十，然后正版要两三百。
对，我说的就是盗版的，
是蛮贵的，
只配买盗版的。因为正版，你想小时候一个小朋友的玩具两三百耶、
很贵
很贵了，而且那个时候在我小学可能中高年级的时候就开始风靡了，所以差不多可能是零几年、或者对，差不多就零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给小朋友花两三百块钱买个拓麻鸽子真的很豪华了。
但两三百确实在那个年代感觉是蛮贵的，你想我们大家拿个五块钱去小卖铺就能吃个就是肚儿圆圆了，
还卖五根淀粉肠呢，五块钱耶。
对啊，所以就只能买盗版的，而且那个时候说句老实话，小卖部卖的基本也都是盗版的，
对、
你很难在正规渠道买到正版的。
是，
然后那个拓麻鸽子虽然是盗版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就它里面可以养好多小动物，
是
我记得可以养什么长颈鹿，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然后好像还可以养一些什么小狗、小猫什么之类的吧，但是它具体可以干什么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小的时候真的就觉得它好高级，是高科技，
它是电子的东西，
对，
而且当时我记得看广告之后，我就发现就是梦寐以求，为什么人人要梦寐以求拥有一个正版的拓麻鸽子呢？我后来才发现，它那个东西是可以就是把你的电子宠物联网，就是到他们有一个网络社区，你能看到它的形象，然后你还可以就是因为它有那个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你可以就是两个拓麻鸽子对到一起，然后去串门去做，
对对对，是可以的，
这么高级吗？
好，
我跟你讲，盗版也可以，
这样子吗？
盗版可以，盗版真的可以，它也可以就是那种互相串门。
现在还有的卖吗？
有，
但现在卖的很便宜了。因为那个时候相当于是一个就是高新技术，
是，
可是
很吸引人。
对，那个技术放到现在已经就是。对，
有点没落了，
有点 low 了。
对，我记得我好像前两年的时候还有在某宝上面去搜，还是有卖的，但是好像很便宜，很便宜，
也没有很便宜了，姐。
真的吗？
他现在也卖两三百。
那我可能说的是盗版。
怎么小时候买盗版，长大还买盗版啊？
我不知道。
两三百也还是便宜了啦，
对啊，
对啊，通货膨胀了，
也是了，也是了，
相当于人家没涨价呀，
是
良心
品牌，良心产品，
其实贬值嘞。
但是小时候真的会觉得，你拥有一个拓麻鸽子，你就是真的是一个潮人。
对，
如果小时候拥有一个拓麻鸽子，我应该就是有一种就是被封亚逼的那种感觉。
等一下，我刚不是在聊洗护用品吗？为什么突然聊到拓麻鸽子啊？因为我印象里边还有好些个我想起来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牌子叫做好迪，
好迪超好，
对，
他那个什么主题曲好像是请的
李玟，
那个滴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滴，
对，他要唱完，然后说好迪
真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广
州好
迪，
对，
忘不掉。
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广告词太深入人心了，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地花之秀
哦，知道这个牌子，
地花之秀，
青春好朋友。
它地花之秀是洗发水吧？
对，洗发水，洗发水，
好像是洗发水。
嗯、然后好迪是那个啫喱水、嗯，
哦，啫喱水，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时候都不是什么，那时候还叫什么摩丝，
对、
啊、
对，
然后到后面还有什么啫喱水，现在都好像大
变成发胶、发蜡什么的。
对对 对,
对。哎，你讲到这个，我还想到，就是因为我叔叔之前不是做理发的嘛、
嗯，
然后在我回杭州的前一天晚上，我就问他，我说叔叔，你觉得我适合去烫一个羊毛卷吗、
嗯？
就是有一些询问的动作。然后我叔叔说适合啊，然后我就说羊毛卷好打理吗？他说还是好打理的，你那个就是吹干之后你打点摩丝，然后动了一下，他说你知道摩丝是什么吗？
自己质疑了。
知道知道啊，摩丝铁丝的一种啊。
我说我心想说摩丝流浪地球二里面那个摩丝吗？
机器人、
嗯、啊，然后我印象里边还有一个、
嗯、
但是我印象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是觉得它非常高级了、
嗯、
已经不是就是普通的什么好迪呀、啊、这种就是感觉好像更亲近一点的、
嗯、
是高级货，叫做伊卡路，你们有印象吗？
有，
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女生应该会了解一点。
对，伊卡路做的那种香味好像都是那种什么很梦幻的什么花园的那种。
对,
对,
对
不对，
就像香水一样，它就是主打就是香味非常的多，然后又很高级，不是那种以前那种洗护普，
所以它是用来干嘛的？
就是洗发水。
哦，洗发水
还有沐浴露都有、
哦、
然后呢它有很多味道，重点是当时它的那个包装，在一众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认知的比较常见的一些国货的品牌或者是一些、进口的那些洗护产品的品牌中，它的包材非常的
漂
亮，
是
它是那种透明的，比方说透明的橘色、透明的黄色、粉色、蓝色什么的、
嗯、
然后它那个上面的印花也是那种就是各种非常美丽的花草，
对，
整个就是你觉得就是当时就是公主才会用的东西。
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就是伊卡路的广告好像都是那种就是好像什么维纳斯的诞生就那种感觉，
是什么国外大美女，
是长这个样子吗？
对对 对, 对, 对，
我看一下啊，对对，哎，但是他现在就是小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味道，但是现在你去网上搜好像只有就是刚刚我们搜到这
樱花
还是
玫
瑰，玫
瑰
粉色的、
嗯、
粉色那一瓶的味道了、
嗯
哦、
别的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停产了还是怎么样的，
是，
然后而且是在各大的商超啊、
嗯、
可能早就已经就是淘汰，已经没有它的贵了、
嗯、
就是已经时代的眼泪、
嗯、
对，但小时候它确实是公主才可以用的、
哦、但是我还有一些就是小时候那时候是最火，但是现在好像就趋于平常，当然它也健在哈，就是牌子还健在、
嗯、
什么沙宣、
哦哦、
小时候我觉得能用沙宣，就是沙宣真的好高级，
沙宣大潮人才会用。
对,
对，而且当时沙宣不是还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那个头型，
对，当时好多人去剪、
那个、短发，
然后剪的好丑。
觉得沙宣是那种很高端的品牌了，已经是，
因为它主打，对，它主打就是什么美发沙龙，
对对对，有沙龙看起来就挺高级。
对，每次他在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都是那种就是拍大片一样那种感觉，那种头发都反光，然后丝滑一下散开，刷，
散了，
对，那种感觉，然后就什么美发师就非常绚烂，那种拿什么剪刀，擦擦擦那种感觉。但是沙宣很贵了，
很贵，
像我们平常买普通那种可能二十几块三十几块了不得了，沙宣那种好像四五十，
嗯，
而且基本上都是好像红色的，它包装
对，
就是还
暗红色，
现在都还是
是
哦，它是还蛮统一的到现在、
嗯、
然后但是呢就是那时候觉得沙宣真的好好闻，
而且很专业的感觉，
好好，对、嗯、而且都买那种很大瓶的，
嗯，
然后直到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还一度在买那个沙宣和力士、
哦、力士
也很火，力士现在也不错了，其实、就是还保留了当年的一些就是水准，
对，因为力士现在好像出了那个香氛系列，我其实还有在回购，
真的很
就味道还蛮好闻的，其实
有、一直在出新了，对，
力士和沙宣打钱了，赶紧
联合利华打钱了。
你今天吃的是艾尔博士的饭，你能不能收收脸啊？
那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个品类我们没有聊到、欸、
哦，
小时候的零食，
是，
这大类，
小时候真的五花八门的零食，
是，
我每天就是泡在里边，就是回家都吃饱了，经常啊。
哎，可是瓜，你小时候家里面不是开小卖部的吗？
是啊，就很多零食、啊，
应该有吃到过很多种吧？
超级多，就是当时的时候在我们家那边嘛，比较火的，现在大家应该都还能够看得到，比如说卫龙辣条、棒棒鸡，然后什么香菇肥牛，基本上都会去卖。
我小时候好喜欢吃香。
我也是，
你
知道软软的
是什么
啊？
也是一种面食品，但是它甜甜的、软软的，
对，豆制品，
对，豆制品，然后就吃到嘴里面，它还会爆汁，
对，
就整个感觉就很爽，
它是那种甜甜带一点微辣，
对，
甜辣口，
对，
有见过吗？
没有哎、欸。 怎么回事？不在山西地区售卖吗？
香菇肥牛是我小时候的就是王，你知道吗？最好吃的零食。
而且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它除了香菇肥牛之外，还有一个香菇鱿鱼，还是香菇章鱼
啊？
我没有吃过，
那个口感要比香菇肥牛更好一点。
而且它有不同的包装，就是香菇肥牛是紫色的，它好像还有什么红色还是什么别的颜色？
对，
是到后面才出的吗？慢慢升级了吗？
它只是阶段性的限定产品
哦，我完全没有吃到过，
因为我
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到？
可以，可以，
回家就买。
小卖部的儿子输了，
惨败了啦！
我就记得他好像就售卖了，我就吃了一个学期，然后后面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是，我也好像有这个印象，
对吧？
对对对，
嗯。然后除了那个香菇肥牛之外，印象里面北京烤鸭、南京板鸭，
南京板鸭好吃的，
南京板鸭好吃。
一个紫袋子，一个是那个红色的袋子，
我好像只吃过紫色的。
紫色
一个比较经典的吧，
嗯，对对对，南京板鸭。然后虽然它叫南京板鸭，但其实里面它是那个膨化食品，
对对对对
对对，
像那种脆脆的小饼干那种，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嗯。
小时候那种东西的命名，它都会写的好像很怎么样，
对，对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还有唐僧肉，还有唐僧肉啊，
板鸭里面哪有板鸭，全都是那种膨化食品啊。
你上次是谁说的？好像什么没吃过唐僧肉？
我又是我，小卖部的儿子又输了，我没有吃过唐僧肉，没有。长生不老了。
各位有没有印象有一个辣条叫巴西烤肉？
有有有，我吃过我吃过，
我没有，
很火，和臭干子的是等级是差不多的。
我也没有
巴西烤肉，这个
真的是从巴西运来的烤肉吗？
没有了，它就质地非常硬，很费牙，
对，
你要嚼半天，然后以至于后来一度有传言说这个东西是拿避孕套做的。
对，小时候很多这种谣言，那时候不是说什么辣条啊，那些都是很不好的东西，做什么卫生巾。扯，
后来想一想，如果用这些东西来做的话，成本未免太高。
对呀、啊，就是那当时就那个张老师刚刚说那个巴西烤肉和那个臭干子真是同一级别。
是那个泡椒臭干子吗？
不是泡椒，就是臭干
子。
为什么我们那边是泡椒臭干子？
就是
川渝地区特供吧，应该是。
可能它是黑色的，
对对，黑色的，
很硬，很难咬。我当时很不爱吃，
看起来像臭皮鞋。
鞋底你知道吗？那种感觉，黑胶鞋底，
但真的很香。
然后班上的男生都很爱嚼、那一个东西，很真的买一包，我记得当时五毛还是一块吧，反正就那一包很耐吃。
我记得里面有九块
啊，对对对，它就是方块的，
因为我小时候很爱吃这个，
很爱吃。那你牙口不错，
对，就把我的咬肌练大了，
我真的咬不动。我就当时觉得这好费牙，而且我觉得味道，其实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觉得它好像。我喜欢重口味一点的，但是它好像味道没有那么那么咸，或者是味道那么那么重。
我们那边的，反正我小时候吃到的，我觉得味道挺重的。
你们是泡椒的？
我跟你讲，真的是川渝特供吧，可能是。我们那边真的叫泡椒臭干子。
啊，可能是为了在川渝卖的好一点，所以特意起了这个名字，应该是。
对，没有吃过泡椒版本的。但你要说泡椒，现在就是到现在还非常火，泡椒凤爪、泡椒猪皮，这一个系列
是
啊，猪皮太好吃了。
啊，
我没怎么吃过猪皮哎，
我就是曾经就是迷恋过一段时间，
就是你买的那个猪皮上会不会有猪毛什么的，还是刮得很干净？
它已经切成那种，我不知道你们吃过皮冻没有？猪皮冻
吃过，吃过。
它就是切成猪皮冻里面那种细细小小的那种条，然后有一包，然后也是泡椒味的。
我见过，好像也尝过，可是我不太喜欢。
然后那个非常经典牌子叫友友
啊，对对对
对对，现在还在卖。
我又想到，就是我好像很古早很古早的时候讲到过的，就是我至今无法忘怀的。好像是有一年我们一起去北京玩，就是很多同学去夏令营，然后当时好像是想，也就是想要去买那个友友的泡椒凤爪，但那家便利店就是没有，然后我们就只能挑别的。然后他那个牌子叫什么？好媳妇儿野山椒泡椒凤爪，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当时说什么野媳妇儿好像
造谣了啦。
但是泡椒系列我还有一个很喜欢的是那个泡椒的那个竹笋。
哦，那个好吃，那个好吃，
那个好
很脆，
好吃，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学校门口会有那种奶茶摊子，但当时奶茶做的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感觉看起来安全又可靠。
那个是拿粉冲，
对，那时候全是拿粉冲。我记得当时就是在学校对面有个奶茶铺，里面奶茶卖3.5块一杯，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味道，什么蓝莓味啦、巧克力味啦，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个阿姨就很像一个魔女在调配那种毒药，你知道吧？就每次进去先往里面倒一些粉，各种各样颜色的。我当时没有觉得危险，如果现在再去，我应该会觉得我不敢喝那个东西。
我几年前回。成都，然后跟我那个小学的一个好闺蜜，就我们至今都是好闺蜜，然后我们就说一起回小学附近去逛一逛，我们还有发现那个小卖部还在卖这种奶茶，然后我们还各自买了一杯。 我还记得我买的是香芋味的，
就感觉那个老板娘说再加一点色素毒不死你，就这种感觉。
现在喝除了你能感觉到很明显的香精味以外，其实还是好喝的，
味道还是不错的，不然我也不会连着买两三个学期，基本上每天都要去喝。
哎，可说甜甜的，其实还有很多，我记得小时候很火的甜甜的东西，你们吃过石头糖吗？
哦，
吃
过，吃过，吃过，
就是长这个样子，
它长得像那种
鹅卵石，
有点大理石花纹的那种感觉，
都是一颗一颗的，形态各异的。它其实是巧克力，而且你咬还外边那个有颜色那个东西，其实
是
脆皮，
脆皮
还蛮好吃的。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叫什么沙拉豆，你们吃过吗？
没有，
它也是，它其实就是很小颗粒的糖豆，然后一包里面有很多味道，然后每一颗外面都裹了那种像细砂糖、颗粒砂糖的那种。我还存了图给你们看，你们有没有吃过？
我看过，没有哎。
我们那边不叫这个名字，
那
如果跟它长得差不多的话，我们那边叫八宝糖。
我看看
八宝糖是八宝糖不一样，
八宝糖我也吃过，
八宝糖是大颗的，
对，大颗，
对对对。
然后每次我含在嘴里面，
对对对，
然后嘴巴就会烂掉，
对对对对对对，
没有办法说话。
那个八宝糖是上好佳的，
对，上好佳，它很大颗，你塞进去之后，
而且很硬，
对，
对
你都没有办法挪动，
对，会嘴巴会烂掉。
上面有那会有那种白色的附着物，然后到嘴里的时候会有点硌嘴，其实
对对对，砂糖，
然后糖的话，我这边有一个叫流口水的糖
啊，流口水太好吃了，
是酸的吗？
对对对，
酸甜酸奶糖
啊，
我没有听说过，有印象，
它有短板的，还有长的，
是
很好吃，
对，就长这个样子，有印象吗？
没有什么印象，其实
很好吃的，
像长条形，
它是不是上面有一颗画着笑脸的柠檬？
是的。
果不其然，
留下很深刻的记忆。
那应该就是山西内蒙古这一带的一个、
西北特供，
西北特供
奶制品吗？
对，因为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问过身边南方的一些同事，他们说什么东西啊，流口水，什么流什么东西啊？
我看你在流口水，
我看你在流口水，
真的很好吃。它就是你把它塞到嘴里之后，就是会分泌很多唾液，你就会忍不住嚼着嚼着，就是发出这样的声音。
酸酸的奶味是吗？
对，
就是酸酸甜。就是奶味其实没有你不是你想象什么奶粉味啊、或者是奶糖那种那么浓郁的那种牛奶味，就是你买来去吃吃看了，真的是急死我了，
表示无能了开始。
然后呢，我记得它好像还有不同颜色的包装，但其实小时候、你小时候不懂，你看到不同颜色的包装你就以为是不同的味道，
对，但
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是一样的味道、
哦、
但是你就会说、
怎么这么鸡贼啊，
黄色的我买两根，然后紫色的我买两根，就都想尝一尝，然后吃你也没发现吃什么味道、哎、
但是我后来发现它那个粉色的跟其他是不一样的，
是吗？
粉色就是非常明显的桃味
哦、
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还真的在做不同的味道，只是区别很小，
也有可能啊，我不排除。哎，你们有吃过钻石糖吗？
是戴在手上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我吃过，那个我吃过，
长得像个戒指，
对，那个也很大颗，
超大颗，慢慢做很久的，其实、
我突然想到有一个跟它很类似的，
什么？
是我不知道，我也忘记叫什么，但小时候好像叫它大嘴糖，它是塞在嘴里面，
然后会有一个嘴的那个，
有个嘴，然后卡在你的嘴部，
是
像小丑一样吗？
对。
那个小时候好像也蛮多的，
非常滑稽。
那你们有吃过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叫果冻泡
啊？
就是我给你们看，我也放在公众号里边。
有，这个是那个有点像泡泡糖，
对，它就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有一棱凹槽，就是你把它理解成凹凸电波的一个凹字。然后在凹陷的那个地方是一条红
色
的果冻
的
那种感，但其实
吃过。
你这么说，我突然有印象了，我小时候吃过。
但它其实不是果冻，就是可能那种果冻状的，就是
东西
软糖啊那种感觉，就是西瓜味的。小时候很喜欢吃，
有印象。
我想起来了，我哎，是你刚刚有没有说到，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泡泡糖？
对，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
反应有点慢哦。
很忙哦，很忙哦，
真很忙。
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很火的，我们那天有聊到，叫做 CC 乐
小吸管，一根一根的，
他卖一包，里面有好多根，
是是是，
很好吃。
我记得那个的味道好像还有点凉凉的，
酸酸甜甜的，我的印象是
添了一点薄荷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有点入口即化，你会忍不住用舌头去抿你的上牙床，
对对对对，
那种感觉。
对，然后吃那个的话，就要一点一点把它啃出来，
对，用门牙，
其实吸是吸不出来的，
根本吸不出来，
我是咬那个上面的东西把它挤出来，
但它叫西西乐。
凭什么改名了？
根本就记不出来、
上面会写韩文，你们知道
吗？真的吗？
对对对，是的，是的，
上面会写韩文，我给你们看，我也放到公众号里面，大家就听众可以去看一下，他真的会写西西乐，
大乱讲。
然后他如果念出来的话，因为小时候看不懂嘛，你现在念出来西西拉，西西拉，这样子，
西西他拉，
真的很好笑。
有一个也是类似于软糖一样的东西的东西，就是果汁卷。
果汁、
啊、
没有
听
说
过，
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我今天
我买过，我吃过，
我找到的应该不是原版
啊，我没有见过呀。
我买了好多，这东西像个卷尺一样，但是就是里面慢慢可以拉出那种长条果味的，
对对对，
软软 QQ 的。
我只买过怎么那么像胶带、啊、
大大，我只买过那个大大泡泡卷，还是什么、
对，大大卷是、嗯。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它不是口香糖，它就是软糖，是果汁味的。然后你可以一边吃，然后一边拉出来那个汁。
对。
是问题，
这个在扯胶带一样。
对，然后它包裹的那个纸上面会画各种各样的小漫画，看起来很可爱。我小时候每次吃完还会把漫画看完。
哦，我知道，我找到了，找到了，它叫果然多啊，
果然多，
对对对，就这个名字，没错的，
果然多，果然多，嗯，哇，我小时候真的很爱这个东西。
果然多不是现在思念还是湾仔家的汤圆的？
真的吗？我
水果系列啊，就果然
借用了，
对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糖果系列还有一个叫五彩绳的东西，大家还有印象吗？
是不是橡皮糖啊？
对，橡皮糖。
哦，有印象，
很长。
哦，哦，这个我吃过，我吃过。
好像颜色还会逐渐渐变的，
对，它有点微微透明。
啊，对对对对。哎，那跟这个好像，我记得橡皮糖相关的，小时候很火的，它会有那种也是一包，里边像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它有汉堡形状。
哦，三加二，三加二。
哦，
三加二，三加二。
可乐的形状。
是。
哦，对对。但是你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
那个叫什么三加二套餐还是什么东西？
套餐，
就是、那一包。
哦，你说的是那个，我以为你说三加二是那个饼干。
啊，不是那个饼干啊。
哦，那个东西有，就它是一个就是那种包装袋，然后里面有什么可乐、汉堡、薯条。
对
对
对，吃过那个东西，很可爱。
而且你们记不记得小时候是怎么吃的？大家好像应该还会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啃出它的轮廓来。
是。
就会想要把薯条先啃出来，然后最后吃它的外包装的那种感觉，还蛮有趣的。嗯。
还有就是制霸无数小卖铺冰柜的脱肥，
脱肥，
脱肥，脱肥啊！你没吃
过果冻，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其实就是椰果，
对，
叫脱肥，
对，
哪
对，
它叫呀。
就是拖地的拖，
拖拉机的拖，
肥料的肥，
对，
很朴素的名字，但是很好吃的东西。
对，我至今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叫脱肥，哎，
哦，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见过，哎。
我真的就感觉像是就是我个人的猜测，就是这个老板，然后他有一天问他小孩，就这个东西叫什么脱肥，
脱肥
随便取的。他其实明明就是椰果，就是有点像椰果的，我觉得其实不是果冻，哎，
椰
果
就是椰
果，
就是椰果的
果
肉，
因为它有嚼劲的，
对，它是梗啾啾的那种。
对对对 对， 对，
你说放在冰柜里边，我印象里边，我小时候就小学期间啊，在冰柜里边大家很常买的是那种。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很劣质的，可能也不太卫生吧。
哦，就是雪碧味、可乐味的那个，就是像小蘑菇一样的那个冰块。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你把它理解为一个长条的圆柱体，然后它都给你结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叫雪莲。
哦，对，雪莲，
雪莲现在也很火啊，
还有的卖啊。
就前段时间，好像是去年吧，不是那个雪糕刺客那个事情吗？
对对对对，
被爆出来，就是为什么不去吃雪莲？雪莲很便宜啊，人家一直没涨价，什么什么的。
小时候就很爱买那个东西，就是捧在手里边，然后也是小孩子嘛，嘴巴小一点，他那一块还蛮大，就塞进嘴的时候是左右来回倒，
是
发出这种声音。
我小时候很爱吃的那个雪糕叫七个小矮人
啊，对对对对对，
对，也是那种小小一颗一颗的，
它里面就是一个个小小的冰棒，一。
然后戳
一
个小木头，
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好吃的，
五彩斑斓的，
而且每个味道好像确实不一样。
是，
好
吃好吃。
还有那个三个小和尚，它里面是有三个长条一点的冰棒，但里面有三根这个样子。
哦，
你没有吃过吗？
我有吃过类似的，但是我不记得名字了，反正肯定不叫三个小和尚。我记得我印象里边买的是在冰柜里边，可能我们偏北方的会熟一点，我不知道
冰工厂的那个吗？
是，好像也不是冰工厂，我想不起来了。它是小一点的，然后里边一排有五根还是六根，
不同
颜
色
都不一样，对，很好吃，那个好好吃。
应该是伊利的冰工厂的那个系列里面的一个，
那是冰工厂的。
哦，
我不知道，我很想就是如果就是今年夏天搜一搜，如果还有，我真的很想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嗯，真的很好，它是每一个味道都不一样的果味，然后就小小一根，你吃就是完全没有负担，
是
很快乐。
是，
而且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那个雪糕，我现在已经有点忘记它的名字了，但你们应该肯定吃过，
是
就是那个一个一个的小方块，正方体，然后放在那个里面，好像是雪梨方吗？
是叫雪梨方吗？
雀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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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很贵，
现在还在卖的，
哦，在卖，
八方了，
八方，对
对
对，
八方，
我小时候好爱吃那个东西，
雪梨方，
但是那个很。 很贵、嗯，我记得小时候算下来好像一颗要一块钱，好像
是蛮贵的，
它8块钱一条，
对，
是巧克力味的那个是、嗯，
它就好像是外面是巧克力脆皮很厚，然后中间
是
香草的，
也就得亏你家小时候开小卖部了，
谁吃得起啊？
我也没有吃的很频繁啦，是不是求求我爸，我爸才会给我买了、嗯。
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吃过，就是应该也是时段限定，我记得是伊利当时出了一个优酸乳，哎，不是优酸乳，哎，是优酸乳味道的那个冰激凌盒装的、
嗯。
然后我记得就吃了一次还是两次，然后后面再也没有见到过了，
可能销量不佳吧。哦
只有你一个顾客买它，说不定。
可是你说冰淇淋，小时候应该都吃过那个三色冰淇淋吧？
哦，吃过。
哦，
黄色的盒子，
对，
椭圆，然后中间是白色、粉色，
有
棕色巧克力。
我前两年还吃过，
现在应该还蛮便宜的吧？
对，蛮便宜的。
那个其实味道我感觉还蛮纯的，其实小时候觉得
是
好吃。
嗯。作为这个蒙牛和伊利的老巢的家乡的这个朋友呢，我印象里面。很深的是一款叫万里香的冰淇淋
啊，
我没听过哎，
没印象。
它是一个圆圆的小杯子，然后，怎么说？它应该是牛奶和鸡蛋的味道，就是混在一起，非常浓。
哦，
然后是黄色的包装，如果没记错的话，就是叫万里香这个名字，也是在我几岁，5岁还是6岁之后就再没有见到它。
万里香听起来很像是农家菜馆的名字。
而且感觉像是东北菜馆，
对对对对对，土家菜就是都可以了。
没想到是做冰淇淋的了。
说冰糕嘛，我们不然再聊聊冰淇淋。小时候就是那种很火的冰淇淋，你们还有什么有印象？
我小时候没有分清楚过冰糕、冰棒、冰淇淋这些概念，哎，
我
统称为冰淇淋。
对对对对、
哦，
我小时候是统称雪糕。
哦，
哦我也是。
那你说的是什么？
就我印象里边，我大概是这样分的，就是那种、手拿着的像是火炬那样的、哎、叫冰淇淋、
嗯、
然后呢拿木棒棒的叫雪糕、
嗯、
我们不太叫那个冰棒、嗯、我们不太叫这个名字，一般叫雪糕，
冻的纯冰的那个叫冰棒、
对，那可能只有老冰棍别的好像那时候我印象里好像不太有很多纯冰、嗯、
哎，有啊，当时那个可以就是两边掰开碎冰棒
旺旺碎冰冰、
哦、对对对，
我们那边叫棒棒冰
我们这款叫棒冰，
嗯、
哦，
那个也很好吃，
那个是太火了，现在也其实买得到了，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冰淇淋还有什么来着？小时候很火的，
还有那个冰砖啊，有印象吗？就是它是一个正方体，在那个袋子里面，
是、
哦、我爸特别爱吃，就每次的时候拿碗，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就是木棒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
它就是一整块、
哦，就是奶味的
啊，对对对对对，
哦、
白色的，
哦，好像。家长
现在也
爱吃，
现在也
买
得
到，对，
嗯、
那个蛮火的。
你们家长就你爸爸那时候是怎么吃那个东西？
我爸就直接拿个碗，然后把那个冰砖倒到里面。
对啊，你知道我们那边怎么吃？尤其是、就是、
把融化了再吃。
不是，no， 你绝对想不到，你绝对想不到，而且是只有老一辈的人会那么吃。
嗯，
他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爸爸啊、爷爷、啊、他们那辈的，比方说晚上就是在
泡茶、
吃饭、喝酒啊什么的，就是。他会把冰砖放到啤酒里边，
哦，
哎，这听起来就很好哎，
很好吃，我跟你说，而且杯子口径小了还塞不进去，
怎么有种黄油啤酒的感觉？
对，
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有机会如果就是大家买得到的话，夏天我觉得可以试一下，真的很香。嗯、然后你去嘬那个，然后上面有一些奶花会就是融化之后飘出来，你还可以就是叼一下。
奶盖
感觉很好吃。
你要说到这儿的话，就是顺着这个冰砖雪糕来说的话，我应该是和部分东北地区的朋友有共鸣的一个点，
嗯、
就是在冬天，你可能会在一些景点啊、公园啊之类的地方见到有搭帐篷卖冰糕的店。
搭
帐篷。
对对对，就是我印象里应该是在我几岁2-3岁的时候，那会儿去回老家，老家在海拉尔。然后就被带着去吃那个冰糕，那个是真实的冰糕，就是他们好像是自己家里面用牛奶
把雪压成冰吗？
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但我不太清楚。然后他们应该是自己家里面用牛奶去做成那个就是方砖一样的冰糕，
嗯，
然后你坐在那儿之后，他就直接从那个冰柜里面拿出来给你盛到盘子里面，然后给你一个勺子吃，
就是纯自制的那种。
对。
哇、哦，这我光听他形容就会觉得它味道一定是很醇厚的那种、
嗯、
很浓的味道的，
对，
好羡慕哦，
一定好吃，
嗯，
只能吃老冰棍儿，我拿了根棒，使劲嘬，
没有关系，你没有碰碰凉。
我小时候更惨好吗？我小时候连
不让买
雪糕批发店我都不知道。哎，但 是小时候还有几个应该算是王牌产品吧，
干脆面
不是，我说冰糕啦、一个是小布丁
哦，
是，
还有一个是绿舌头
哦，
绿舌头，
梦寐以求，
绿色心情
是
绿受味啦，
全是靠绿色心情来投票了。
我印象里边绿色心情，我妈特别爱吃，你们吃过那个叫玉米香吗？
哦，玉米香是不是用那个软软的黄色的外皮包裹着？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我们那边好像不叫玉米香哎，叫什么东西？
我们那边叫玉米棒，就是称呼会有一点微妙的不一样。
但它蛋长硬的好像就叫玉米香，
对，对
很好吃，
那个也很好吃，
那个味道很浓，
那个的玉米味好浓好浓，有点像那种玉米浓汤的感觉，
有一点有一点啊，蛮甜的。
然后我小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品类的零食，是我可能每一天都会购入的，
是吧？
你们应该都有吃过吧？我不确定，奶片，
奶片吃过啊，当然吃啊，小卖部里当然都会卖。
我小时候好爱奶片这个东西，
很好吃，奶味很足。
什么？你没有吃过？什么？
我当然吃过，只是我个人没有很爱而已。
差点又要质疑你蜥蜴人的身份。
一点
坐实了一会儿，
那个不好吃吗？那个好好吃哦。
我一般哎，
我也一般。
我靠，
你们不爱吃奶片？
可能是
我没有歧视你们的意思啊。我先说一下，我只是说你们平常是不是不太爱喝牛奶什么的？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
对
奶味就没有那么喜欢。
我从小可能就不太爱喝牛奶。
因为我觉得那个奶片的奶香好浓郁哦，
那个真的很香，很好吃的。
我觉得像是那种。就是很高纯度的奶粉直接压成片的那种感觉、
他们好像确实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啊、真的吗？
对对对对对，
真的每天都买一板呢。
就这次带回来，我好像从家里面带回来的那个东西里面就有奶片，可以回去发掘一下，
狠狠吃了，
可能会有，可能会有。
还有一个东西，但这个应该蛮大众，现在买得到，那个跳跳糖、小时候应该也蛮爱吃吧？
是
长了一个大球，
对，
一个大球伸进去。
但是我小时候最讨厌它的，就是因为它那个包装的关系，你每一次撒在嘴巴里面，它还有很多东西残留在里面，然后你就要舌头伸进去舔。小时候自己在练习啦，
而且
练习什么？不要说虎狼之词了。
而且我印象里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就那个跳跳糖的包装还是周边都是那种像邮票一样的锯齿状，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往嘴里磕的时候竟然会硌到自己，
对，
是，
就是我小时候很讨厌它的原因。
还有那个秀豆啊，你们应该吃过吧？
酸的，
对，酸的，
酸的那个糖，
酸，
它像是一种挑战啦，算是。就我当时我姐跟我说，你愿不愿意来一个挑战？因为把这个糖就放在嘴里面含五分钟。我的话，她也没有要叫我姐姐或者什么的，拜我为师什么，她只是说如果你这样你就很厉害。然后
算厉害，
对，然后我当时就真的吃了。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个糖它到底好吃的点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它只教会了我一个道理，就先苦后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因为一入口确实会觉得不太好吃，太酸了，
刺激一下你而已了。
对对对，
就连现在我听到秀豆这两个字，我就已经开始在分泌口水。
我也是，哎，我刚刚也是在分泌那个酸水。
阴影这么冲的吗？
秀豆哎，
秀豆哎。
好的，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记忆当中一部分的小时候买的玩具啦，或者小时候买的零食，还有一些洗护用品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没有讲到，
我们完了再出一期吧，
可以。然后如果有勾起了一些听众的回忆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一下我们死去的回忆。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次感谢艾尔博士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那么这次带来的新品闪充面霜以及我们艾尔博士的微晶水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都参与到了本次的优惠活动当中，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到我们的公众号凹凸电波，找到和本期节目对应的那边推送，就可以看到具体的活动详情了。那么也可以去到某宝搜索艾尔博士，找到他们的某宝官方旗舰店，给客服报暗号
凹凸电波，
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优惠折扣了。
是的，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天这期节目。我是 Taco，
我是黄瓜酱，
我是小刘，
我是张老师，
别着急，
慢慢来，
拜拜。